非常感谢钟牧师的邀请，能够跟众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神。在正道之前，我们一起打开哥罗西书第三章，我们来看一到十七节。我们同心用恭敬的心来诵读神自己的话语。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要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讨主耶稣的名，奉他的名感谢父神。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一起来到你的话语面前。主啊，当我们一起打开你话语的时候，诚如你仆人祷告的一样，要打开，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用真理的圣灵此刻来到我们中间，来做我们的教师，来遮盖人的软弱。主，让我们你的话语，主啊，不折不扣地被传讲。圣灵也帮助你的仆人，也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主啊，能够明白，能够进入你的真理，并赐给我们生命能力，能够实践你所吩咐的。奉耶稣名求，阿们。复活节过以后，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到底一个复活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子？我记得当年还做牧道友的时候，在教会里面，那时候很多事情不相信，但是有一点，我是一个非常爱逻辑思考的人。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话，基督徒应该怎样生活？我记得我当年来到教会牧道的时候，非常困惑一个事情是：怎么可能美国这么科学昌明的国家会相信一个死人复活？虽然我自己是基督教家庭长大，教会聚会点就在家里，其中那个聚会点。但是因为科学无神论的洗脑，使得我不相信这些事情。但是逻辑上说，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基督徒应该非常不一样的生活。后来来到美国以后，我就带这样的一个问题：怎么可能在一个科学发达的地方，还有这么多有识之士相信这么荒唐的事情，人死了会活过来？然后第二个问题，我眼睛观察教会内的人，我作为一个牧道友，除了在逻辑上跟他们辩论以外，我在观察这群人 号称是相信有复活的生命，也宣告他们里面有一个复活的生命。我来观察看一看他们活出来的跟他们所相信的是否一致。所以我用一种非常审判的灵在教会内来观察，后来发现很多人很虚伪。我那时候我记得还特别观察我的牧师，我的牧师他不虚伪。我再怎么观察，我说如果一个人教会内虚伪的话，那这个人一天到晚在台上讲话的，他是教导别人怎么生活的，我来看看他怎么生活。那有一件事情我想我们这些大陆的学者哈都很精明，来看这些人会不会蒙我们。那怎么蒙我们呢？因为那时候的牧师执事啊，很多都是台湾来的，那我们这些大陆学生就觉得会不会是台湾的什么机构。那是1993年，很早以前，上个世纪末。然后我就看，哎呀，有一天赵牧师教他的儿子要按照圣经生活来生，圣经的样式来生活。我一听，哎呀，不得了了，如果这个人中毒的话，他中的不深啊，因为他把这些东西也教他的孩子了。我好好想想，这个人是一致的，要么他中毒很深，起码他不会骗我们，因为他也将这个东西教他的孩子了。哎，我就想可能有真的东西哦，就认真在教会里面。后来信耶稣以后发现别人也同样东西来看我们，我们传道人教会同工活在弟兄姊妹活在面前像金鱼缸一样，别人来看我们怎么生活，刚开始有点不自在。后来当我们说，当听到说教会内很多虚伪的时候，我心里很承认人都是虚伪的，但是感谢神，就是这一群带着罪性的人，基督也救赎我们。然后当我们在听到别人说你不是相信这些吗，你为什么做不出来，我就想起当年，哎呀，我说我真是该得的这种评判，因为我也曾经用这样的方式来审视过别人，评判过别人。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神的话语，我们既是与基督同死同埋同复活了，那我们应该怎样在世界上生活呢？复活的生命到底有什么样子，是什么样式，我们有什么方法能够活出这样的样式来。多年前看到一个这样的见证，马丁路德是一个改教的英雄，有一度他人生里面遇到极大的低沉，极大的打击，所以灰心丧胆，非常难过，在家里。路德的太太看到路德的光景很难过，他想怎么帮助先生，这位大英雄怎么也会落入这么低沉的光景。所以有一天他就在楼上就穿了一身黑乎乎的，从头到脚黑乎乎的下来。大家知道黑乎乎什么意思啊？就丧礼的时候穿的那些。他就从楼上下来，路德一看，哎呦，谁死了？路德太太说，上帝死了。路德说，怎么能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上帝怎么能死？路德太太说，我看在你身上上帝就已经死了。感谢神，神很多时候是给我们太太来帮助我们，太太讲的很多话都是很客观的。他在我们身上看见，或者他在路德看见，当年的路德低沉到好像上帝都已经不在了，因为低沉到让妻子看到不到复活的能力在他身上。不是批评路德，这是我们敬仰的人，因着他的胆识，因着他的对真理的忠诚，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保存真理在世间。但是我们可以软弱到一个地步，好像里面的生命的样式，上帝所应许的，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复活的生命的样子，因着我们的软弱都看不见了。今天哥罗西书3:1-17这里帮助我们至少看到三个方面复活的生命应该有的样子。我们来看1-4，第3:1-4。保罗书信大家知道很清楚，在通常前半部分会讲到神学的真理，然后后半部分会有伦理的劝诫。所以在他看来，神学和伦理、信仰和生活一直是一致的，不分的。所以就是指前面教导那些至高的基督论，耶稣基督是神的形象，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他在一切事情上居首位，这样的一位基督为我们死而且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 这样的一种属灵的现实帮助我们应该活出什么样子来呢？第一件事情，一到四节这里说，所以你们做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情，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在荣耀里。保罗这里边特别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提醒我们一个事实，是他说你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保罗这地方不是一个假设，好像你可以不是的意思，这地方可以说翻译成中文翻译真很好，加在里面意思就是说，既然你们与基督一同复活，这样那个属灵的现实，这个事实的，你们既然已经跟主同活了，就应该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就应该求上面的事情，思念上面的事情。这地方原文告诉我们，求和思念都是不断进行的，不是偶尔求一下，它是个持续的不断的来寻求上面的事情。这上面事情大家很清楚，不是指物质的宇宙，天飞机飞到上面天空的情形，它是指这属灵的一个上面的事情。基督已经复活，坐在神的右边，同管宇宙万有。那些上面的事情也提到后面一些追求的一些属灵的美德，都是神喜悦的那些事情。所以我们要已经与基督同复活的人，也是得到他生命的人，应当不断的思念上面的事情，求上面的事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生命的形态呢？我在我们孩子很喜欢玩风筝，小时候我就带他去玩风筝，就想起有一件事情，我听到一个说，小孩子小男孩有一天玩风筝的时候，不小心风筝小孩子抓不紧，风筝就飘走了。那个孩子非常喜欢，不是我们孩子，那个孩子非常喜欢那个风筝，非常可爱。结果那个晚上他在家里哭啊闹啊，妈妈怎么安慰也没有办法，他太爱那个风筝了，他一直想着孩子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风筝就从天上就飞走了，就飞到天上去了。虽然妈妈安慰说有一天风筝可能还会飘飘飘飘，风吹吹又再吹回来，但是孩子觉得这太飘渺了，但是风筝到天上是个事实，他很爱那个风筝，很喜欢那个风筝也是事实。我在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在想我们耶稣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自己也奉献来传神的道，我是否爱这位耶稣基督出大的教会，亲眼见证复活升天，在那里到父的那里去了，我是否也想念他，就像那个小朋友想念他心爱的风筝一样，睡也睡不下，睡也睡不着，就这么思念他。敬拜的时候，有时候想到诗歌，主啊我思念你，在干旱无水之地，我的心可想你。我很喜欢这首诗歌，唱的时候心里真的是热血沸腾，渴慕我们的主。但是有些时候圣灵也关照你，真的是那么渴慕吗？所以这地方讲到是一个不断思念不断渴慕那些神喜悦的事情，想到主在那里。我也在自己在想，在教会里面也带领这样的一种属灵的操练，希望弟兄姊妹一种渴慕，一种操练，一种对主那种渴慕，甚至到一个渴慕的地步，好像诗人讲到心碎的地步。我记得以前不久在我们教会一位仆人来讲到，他提到说如果不爱主的人就不能到那里去。我很多人听的时候这么害怕，我们因信称义不是，怎么能够不爱主就不能到那里去？后来发现圣经上说不爱主的人是可咒诅的，哇，又听又觉得这地方是不是加了一些不可负不能负的重恶给我们呢？不是信就称义了吗？原来我们很深的误解因信称义的道理，以为因信称义是那时候举手了，我头脑接受一套理念，我就是属神了，我就被称义了。因相信称义也是路德把恢复到初代使徒的传承那样的真理告诉我们，那些因信称义的人，他有一种生命的形态，他会渴慕神，他会活出神的样式来。所以不要把保罗的因信称义的真理跟耶稣所传递的要跟随他做主的门徒这样的真理对立起来。在多年前在达拉斯神学院就有这样的人对立，把保罗的福音跟耶稣的福音隔裂开来。然后不久前有一位我所敬重的神的仆人甚至也这样传讲保罗的福音耶稣的福音， 甚至一位芝加哥地区的一位传道人甚至还告诉我们说，你信就可以了，不要悔改。哇，我们传道人芝加哥地区的牧者不得不受不了了，跟他要直问这个事情，怎么可能相信不用悔改？不悔改的信心是什么样子？感谢主，那位神的仆人文光照他也说是需要悔改才是真信心。感谢主，渴慕神、思念神、爱神是跟我们的信仰是一致的。虽然我们不完美，虽然那还是我们的目标，但是那一直应该称为神的生命在里面的人一个渴慕追求的生命的方向。我常常这样反过来问，怎么知道我们里面渴慕什么、想念什么、最爱什么？我不知道大家喜欢不喜欢做这个练习，我很不喜欢做。他说你要得到100万美元，你怎么花它？你喜欢做这个问题吗？有没有人做过这个问题？你喜欢做还是不喜欢做啊？很多人喜欢做哈，因为你很坦诚的、啊。我不喜欢做是因为这个一做出来就把我里面东西就暴露出来了，我说假话也不行，说真话的话别人都知道我在想要什么。我不喜欢做这个问题，但是后来发现这是真实的，在选择面前暴露我们的价值观。在选择面前，生命里面为什么会有一些在选择的时候鱼跟熊掌，我们在那里艰难，在那里踌躇，在那里痛苦，是因为我们两个都想要，或者说两个都不想要。如果一个很想要一个很不想要，你不痛苦了，你很快就选择了。选择暴露我们的价值观，所以扪心自问，我们里面最渴慕、最思念、最想求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你一直想的，就像那孩子一样，他真的是很想念那风筝。我们最想要的，选择的时候我就喜欢这个房子不喜欢那个房子，喜欢这个学区不那个学区，或者年轻人找对象喜欢这个女孩子不喜欢那个女孩子，这些都是暴露我们的价值观。我给大家以前见证过一次，就是在我找对象的年纪的时候，就是遇到这样的情形，不是去贬低别人，就是有一个人就出现了啊，那个人像天仙一样的美貌，她又是我姐姐的同工的女儿，又是我好朋友的妹妹，又是基督徒传道人，受苦传道人的女儿。结果她露出这样的一句话，真的让我很难拒绝。她说你会不会在美国做牧师将来？她其实没有强调在美国，但是我听的时候怎么听就是觉得她强调是在美国做牧师。我说神的仆人不能定她在哪里的，仆人听主人的，但是里面有个声音说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哎呀，你知道容貌很吸引男子的心啊，那个拒绝真的需要能力。但是里面说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感谢主，我就不是这个。你知道会很喜欢什么事情呢？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男子喜欢女子，君子好逑， 女子喜欢英俊的男子，高富帅，这些都是。但是如果圣灵说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你要好好听哦，后面会更好的。不是自我安慰，神果然配了一位忠心爱主愿意跟我传道的一位姊妹。我们很想什么要什么，人心非常欺诈性的，我们甚至骗过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我们去扪心自问，一个人在内室里面祷告安静的时候说，主啊，圣灵光照，要显明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圣灵一定帮助你，有诚心寻求的神一定会帮助你。你在仔细聆听自己里面的声音，在做决定的时候，你在做选择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喜欢什么不喜欢的时候，你为什么这么喜欢一个东西？不久前一个姊妹告诉我们说，她看了房子啊，我们都建议她不要买，那房子地基有点问题，裂缝都有了。她说我怎么看去再去一次还是喜欢的房子，还去就行。团契里面几乎一致反对了，她还说我怎么看都喜欢那个房子。哎呀，我们真是没办法，眼目会欺骗我们。亚当就被欺骗，亚当夏娃看闪光悦人眼目，很多事情会使得我们看不见自己喜爱的，使得我们看不见自己里面真正是什么东西，自己骗了自己。我不知道大家起来的时候早晨看脸上要有东西，你用几个镜子，你要看什么？ 看镜子你就知道脸上你眼睛看不见了。那我后脑勺刚好早晨，我平时也掉头发，后脑勺掉头发，我请问我后脑勺要看见需要几个镜子啊？姊妹们就知道了，弟兄们没声音，你不太照镜子，看后脑勺一个镜子不够，要两个。我也开始秃顶了，楼上 头上也开始，但头上呢我就两个都不够了，眼睛跟他平行怎么也看不见了，那需要太太来帮忙。耳朵里面要有什么东西的时候，那不知道要用几个镜子了。心灵要出问题要用什么东西来照？什么事情用什么？用神的道，什么镜子都没有用了。感谢神，神有的时候真的也很用我们的配偶啊，配偶说话很诚实的，他把我们缺点一下就说出来了，要感谢我们的配偶。如果我们没有配偶的话，就像有人说教皇，为什么天主教里面有个叫教皇无误论呢？他说因为他没有太太。当然教皇无论不是说他随时讲话都没错啊，他是在他的位置上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也常常思念上面的事情，神真是我们不要欺骗自己，圣灵关照里面说，主啊我到底喜爱什么，是否耶稣基督是我的挚爱。我相信生命的成长到一个阶段，主许可把生命里面一些你喜爱的东西给你拿走，就像以西结把他眼目所喜爱的甚至把他妻子拿走，神下很深的功夫来操练他的儿女把心归向他。有的时候不需忍痛把我们那些想爱的东西拿走，可能是你一生追求的东西，可能你在地上可以站立在人前的那些东西，一样一样的拿去。那时候可能非常的痛苦，但是这的确是成圣之道，也是神爱的彰显，是他修剪，是他陶磨我们来塑造我们性情的，使得我们最后越来越把眼目专注在神身上。这一点都不是一句空话，乃是不断破碎的一个生命，然后知道主才是至好至上至美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复活的生命，它不但是思念上面的事情，思念主喜爱的事情，它也是一个不断致死败坏的救人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过程，不断的来致死。这地方提到致死好多东西，很多的性情，但是这地方大家有点困惑，前面说你已经死了，这边说要不断的致死，这到底什么意思呢？已经死了乃是一个地位性的，已经被耶稣基督，当你悔改的时候被耶稣基督赦免了，你已经那个老我地位上已经死了，但是里面的性情你还在，老我的习惯败坏的性情你还活在罪身当中。举个例子，就像一个可能还没有很偏僻的一个乡下的孩子，就像我这样在乡下玩泥巴，从小在农村长大，那假如有一天我被领养到城市一个富翁的家里面，高贵的家里，那个老人家可能签了字我就成为他家的孩子了，这地位上已经改变了，我已经属于户口已经从农村搬到城市去了，我是他家的孩子了。可是我一见到城市里面，一看到泥巴我就想下去抓泥鳅，我心里就痒痒的，哎，这个里面可能有泥鳅啊，我喜欢啊。里面的老我，里面的老习惯，那个东西它不还没那么快，随着这个一个东西 paper 签字，你就改变没有的。神有重生的工作在我们生命里面，圣灵的重生是有他的工作，但是成圣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常识，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要不断的向老我救我那个生命说不。这些老我救我的生命大家很清楚，这里面提到要弃绝哪些事情呢？就像恼怒、恼恨、愤怒、恶毒、毁谤、污秽的言语、撒谎这些等等，还有前面提到这些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这些都是要致死的，不断的致死。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一个方法怎么致死，他说要看他为怎么样，看他是死的，要看他是死的。圣奥古斯丁，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以前就看他的忏悔录，那时候看不太懂，那特别看的是都是哎呀，这么一个西方的大儒怎么也会在女色上也搞不清楚啊，那时候看的不是太懂。但是后来发现这样的一个圣徒，他的确与情欲隔绝的过程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刚开始的时候他跟说，主啊，你很多人都拿走，但是不要把对女人的爱好拿走，不要都拿走， 很诚实的奥古斯丁成为圣徒，是因为他不是罪比别人更轻，而是他更有勇气面对他的罪。他的忏悔录真是千古奇作，显明了一个坦荡的心灵被上帝遇见了，悔改的时候那个心灵所写出来的一种深度的反省。后来呢，他又遇到那个女人，跟他告别，那个女人在街上再碰到他的时候，奥古斯丁说，奥古斯丁已经死了。这个话什么意思？不要再来找我了。吴主光牧师也是一样，香港黑社会老二，他信了主以后，后来黑社会里面还来找他了。有一次有人敲门，吴主光在这里，打开了，吴牧师出来了，当然这些人他认了，但是他告诉他们吴主光已经死了。哇，那些人觉得你做牧师的人哦，你怎么会张口说胡话。吴主光过去的那个败坏的吴主光已经死了，他已经是神的仆人，忠心安静的传神的道，不要再来搅扰他了。需要这样的勇气来跟老我告别。这地方致使大家今天怎么不要以为是个身体啊，这个好像肢体。耶稣的确在马太第五章里面说，如果你右眼犯罪了，你就把右眼挖出来，但是不是只是真的把眼睛挖出来。我小时候听到的时候，听到一个见证，说到一个叫仁爱的弟兄，是一个传道人，在福建我在福建沿海呢听到这个道，我一辈子都记得。不是他讲到，我听到他关于他的见证。他说这个仁爱弟兄非常愿意对付罪，他那时候年轻的时候看到漂亮女孩子，心里产生不好的想法，他一看圣经，哎呀，这是淫乱罪，不得了了，就拿起把刀呜一下进去了，他的眼睛就出来了。所以仁爱弟兄他在许多地方传道就是独眼龙。哎，我后来一想想，我就觉得哇，这解经解错了，这个代价太大了。但是我很佩服他，我一直很佩服他，虽然小时候听这个哇很吓人，怎么还这么这样做事情的人，但是我长大以后慢慢佩服这个人对付罪的勇气。虽然他理解的有一点 radical 极端了一点，太激进了，解经上值得商榷，但是不能不佩服他对付罪的勇气。我相信这个人敢这样对付罪，他也会来对付他身上那些不好的念头，这是值得佩服的。但是不是这样对付。吕代豪牧师大家也听说过他的见证，以前他也在黑社会里面，他信主以后，他的老大是非常不得了的，那个玩纸牌那个赌博非常厉害，一个赌神呢、啊。他说有一回他就赌了输了很厉害，结果太太自杀了，所以黑社会老大非常痛苦，痛改前非，他就拿一把刀拿起来把五个指头剁掉。哇，也是让我佩服的，黑社会里面也有人让我们佩服的，剁掉，他觉得这个是他的罪，是他做错事情使妻子命没了。哎，过一段时间，刚刚后来你觉得他还会赌吗？还赌。他后来不知道那边手不知道怎么剁了，那边没指头了，嘣，又把那个指头五个指头又剁掉了。哇，这个人真是敢作敢为，十个指头都没有了，你觉得他还会赌吗？将来你们这么残忍啊，他还赌啊。后来吕大豪牧师去监狱里面探监，他不知道什么事情又被抓起来了。哇，吕牧师眼睛看着他的时候都不相信眼睛，没有指头了，他的老大发派奴飞在哪里，没有指头了，十个指头都没有了，笃信不改。以前在英格兰也是一样的，在以前的世纪，偷窃的人对偷窃非常严厉，那个时代偷窃的人就要把手剁掉，先剁右手，如果有的话右手剁掉，如果没有的话左手也可以剁掉。所以有一个孩子，有一个人就被抓起来了，右手被剁掉了，你觉得这个人还会偷吗？这原来是个惯偷，他还偷吗？你第一堂听过了，还偷。后来又被抓起来，左手也被剁掉了，两个手都没了，很同情啊，这不敢了，再不敢偷了啊，还偷吗？你第一堂没有听到了，还偷吗？还偷。那这怎么偷？那怎么偷法？用脚偷哈，你这个想的更好，可能他脚不方便偷，他用嘴巴偷，牙齿偷，还偷，偷性不改。所以这地方致死不是只把剁了手了剁了脚了，依然到 前不久依然还是这样的，小孩子偷的时候用卡车把他的手碾过去的，还这么残忍。但是这是用错方法，不是手偷啊，是意念在偷啊，这个搞错了。剁手没有用啊，虽然勇气很大，刑罚那个东西就不对了。问题不是出在手，不是出在眼睛，出在心灵。我又读圣经，又佩服圣经对人性里面的描述，人性就是败坏，就是比一切都更加恶毒。所以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知道老我里面就是这样的败坏，我们要不断的来制止它。罗马书八章十三节里面告诉我们说，要靠着圣灵，不是靠着我们自己，靠着圣灵来制止，没有办法靠自己，靠着圣灵。靠着圣灵怎么制止呢？就像刚才提到说，圣灵帮助提醒我们看自己是死的，神的灵帮助我们谦卑在主面前认识到自己的问题，这是第一步，然后靠着圣灵帮助。第一步也是谦卑认识自己的问题，也需要圣灵的帮助。认识自己，弟兄姊妹，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如果不是的话，不会在苏格拉底被称为西方哲学之父，从他开始，以前他的时代都在思考宇宙的本源，宇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什么水啊火啊，这些构成宇宙的物元素是什么，都在思考这些事情。苏格拉底说，不，那个更重要的问题是要认识你自己。从他开始以后，人希腊哲学就是反到里面去思考我们里面人出什么问题。很遗憾是希腊哲学到后来会认为说，人的问题是差于无知，所以需要教育。但是保罗告诉我们，不是无知啊，你知道的还去行啊，那个才是问题。你看看柏拉图对还是保罗对，很明显了、啊、你诚实的话面对，你知道吗？你做错事情是不是都是因为不知道，还是因为你知道的也去做？有些时候认识自己是个痛苦的。感谢主，神给我们恩典关照，神的话语和圣灵，道和灵，这两件事情来不断帮助神的儿女，我们可以不断的借着他的帮助认识自己。虽然神也赐下配偶，赐下同工在周围来帮助我们，但是神赐下他的道和他的灵，来使他的百姓就像镜子一样，常常照自己认识我们自己。我刚才讲过，看到脸需要一个镜子，看后脑勺两个镜子，看心灵需要无数的镜子，但是神的道，用神的道来关照，常常默想，回到神面前。当神的道读的时候，不是用批判，不是用一种审视，用那辩论的眼光，而是带着谦卑来到主面前，开放的心，主啊，你今天清晨对我说话，带着这样的祷告，打开神的话语。如果那地方说淫乱的人啊，你要悔改，你就赶紧悔改。你可能你不一定有身体上，可能心灵上、眼睛上得罪了神。如果里面说你要温和，你要温柔，你不要暴躁，你就可能你生命里面就是这个问题。我跟大家讲，也在自己反省。有些时候你很惊讶，当弟兄姊妹或者配偶说你是一个怎样的人的时候，你很惊讶，很生气，然后想反驳。但是我规劝大家，我自己也在实践，当别人指出你缺点的时候，千万不要马上想到去辩论。我受到很大的益处，赵牧师带领我信主，后来牧养中间他也给我提醒一句话，他就说，弟兄啊，你在牧会中间，别人在后面有对你有不同的意见，甚至评判你，甚至诽谤你，诽谤当然不好，如果有批评你，这些都是必须有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选择怎么反应，他说，你要想想在别人批评中间有没有真理性的成分，有没有真理性的成分。我受益匪浅，我相信我的教会也受益匪浅，为了这样的一个牧者给我的忠告。人可怕是看不见自己，眼睛长的是看别人，看不见自己。连面上的一个污垢都需要镜子，心灵更是非常具有欺骗性。我还以为我们夫妻还出去外面，有的时候 conference 还去做什么夫妻恩爱，就做和美婚姻讲座啊，我们在教会都认为我们夫妻恩爱的。结果有一天我也认为我很爱我的妻子，然后我认为我爱妻子肯定超过我自己了。有一天师母说了一句话，真的具有启发性，她说，你爱自己超过爱我。她这样说了一句，也没有很生气。哎呀，我听怎么会这样讲，但是我又想起我讲道说过了，当别人讲我很惊讶的事情的时候，你不要很惊讶， 很可能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再想想，我太太以前她都比较情感性的，跟我生活在多年以后也变得逻辑性的。她讲话的逻辑我多半变不倒了。现在以前吵架或者辩论都是她输，现在呢多半她赢。她就举了一个例子就知道我服了。她说你看，我们不是吵架，吵架不可能这样讲话。她说你看你出去的时候，你看你大我13岁，对不对？你我也知道你那一代人一些特点。你看我希望我的手，你牵着我的手散步，那你就不愿意。你在家里会啊哈个一下，但在外面你就不牵我的手。你看这个地方你可以说是文化那个时代的特点，但是你就不会因为这个来迁就我的需要。你显然爱你的面子超过爱我。你们就笑了啊，姊妹们笑得格外大声。他的讲话非常有道理的，他就用这个例子那边，哎呦，我想的还真是啊，这是考我的谦卑啊。我跟大家讲过谦卑以前的，谦卑不是在台上讲的软弱，那就是谦卑了。谦卑就是当别人批评的时候，你的态度反应就想反应出来你是真还是假的。真谦卑就是这可能是对的，假谦卑是没有吧，怎么会呢？基督教的圈子是这样子，他在台上讲缺点是一个美德的，你讲多了别人说哇这个人很谦卑，常常在台上讲他的缺点，但这个比不讲的人已经好一些了。但如果一直讲的话呢，这个人他可以别人觉得哎，这个人很谦卑，他要那个名声呢。但是当别人批评你的时候，你就知道真的假的。别人批评的时候，那个批评特别是你不要我马上一会儿讲到出去就批评我，那个是做练习，我知道你在做练习。但是过几天打电话说黄牧师啊，我知道周牧师很看重你，但是你是讲什么道理这个，然后你看看我什么反应。你不要告诉我是活水教会来的，如果告诉我的话，我又知道在考题考我。那时候我的反应就是真实的。我听到一个传道人说，里面是什么当见一见的时候，瓶子里什么晃一晃溅出来什么东西，里面就是什么东西。当遇到有两样时候可以认识自己，一个是遇到危机的时候，一个是独处的时候，这两个时候里面什么东西就是什么东西。神会用各样的一种患难艰难危机来把里面暴露出来，甚至用了配偶这样的一些可能不经意或者是抱怨的一个挑剔的话，抱怨的话把我们里面暴露出来。我们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急于申辩，千万不要急于，一个老我的特点就是很爱自己，千万不要急于申辩，回到安静到主面前去。我这样做也鼓励你这样做，主啊，我是否就是我太太说的那个样子，爱妻子爱自己超过爱他。想来想去果然是，那就悔改，也不怕在这里讲，我知道有录音，就是这样啊，那就是你就是这样的人。那怎么办呢？致死。致死怎么致死呢？我就开始练习。上个礼拜天是轰动我们教会的事情，我亲的师母复活节走来走去，我开心的不得了，哇，我活了，我年轻的13岁，跟他一样，他也开心的不得了，像花一样，哇，我没见过师母这么开心的。我的师母本来就很开心，她也很漂亮，可是那天你上个礼拜天格外的开心，然后弟兄们看着我有点怪怪的，牧师不知道吃错什么药了。我很开心啊，你怎么讲没关系，因为我要爱我的妻子，我在对付我自己。弟兄们，我没这样讲，爱自己，变相的化妆了。那个试探真的时候对付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当我牵着妻子的时候，知道我在对付我自己，但是那老我里面说，这个男人不是这样子的，中国男人不是这样过的。你看看几个长辈牵着他的太太，我有的时候会想法会出来，但是爱妻子就是对付你自己。果然妻子讲的是对的，那你就要去对付，难受也要对付，弟兄们怎么看你也对付。可能下一周很多人都不在了，我今天不在那里讲到，不知道很多弟兄是不是都离开教会了，那也要对付啊。如果牧师牵着师母的手，弟兄们都离开了，说这个牧师神经病啊，那也可以，但是我的妻子还在我边上，这个是关键的。而且重要的是，不是谁在我边上，是那个事情是否真理，我是否愿意去致死，去对付那个不太，这个叫 ugly truth， 那个是非常让你觉得很丑陋的，但是是真理，你去面对它，去把它咽下去，然后去靠主来得胜，来对付。这地方说第9节下半部告诉我们，这些 我们已经脱去了旧人，我们脱离旧人的动机是已经脱去旧人了，我们已经死了，穿上了新人，这是一次性的，已经做成了，神做成了在我们身上。但是呢，我们还要不断的渐渐的更新，我们是新人了，地位性的，但是还要不断的更新的过程，神帮助我们，这是成圣的过程，然后越来越像主的形象，是我们成圣的最高的目标，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像基督。我常常勉励自己，也是鼓励弟兄姊妹，我们成圣的目标在哪里？是当那些人不认识我们的人哪一天遇见我们的时候，会说哇，我见过一个人很像那个古代那个耶稣。这是你在地上最高的尊荣，你的尊荣不是在台上被人称赞，也不是在那里被人说哇你很有才华，呀你房子很大，你很有能力赚钱，哇你家里很好，很令人羡慕，你的孩子上很好的学校，那些都过去了，都会过去的。但是有一天别人遇见你的时候说哇，我在地上见过一个人，他很像耶稣啊，那就是我们的神得到极高的荣耀，越来越像主的形象。然后三十一节里面告诉我们，就不再分希腊人非希腊人，有文化的没文化的，自由的为奴的，这些都在基督里面，都在基督内，基督又超越一切，那样的一种人生是神要我们过的。不断的致死，靠着圣灵帮助，不断的对付自己，恼我，圣灵提醒的时候，一点点修剪，一点点开始，不要想象一个包子吃成一个胖子，不可能的，就一点点一点点，细小的事情上出来，意念出来不对的，主啊你帮助我，电脑盖上，不爱看的跳出来盖上，小的不对付，大的将来就会出大漏子。有些传道人在刚刚出道的时候，他没有对付这些事情，也没有年长的牧者带领他，以至于到了有很有名望的时候，很可能出很大的事情，那时候跌倒就很大了，这是很大的警戒。弟兄姊妹，我也警戒我自己，我也感谢主，有老一辈的家庭教会的领袖提醒我，一做传道人有个八十几岁老牧师就说要谦卑啊，听起来很难受，但是他八十几岁了，他知道我身上的问题。所以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一些人在边上提醒我们，不要嫌弃你的配偶挑剔，不要嫌弃同工的批评，不要去讨厌被监督，老我里面最不喜欢被人监督，谁都想做独裁，但是神却愿意把我们放在群体里面来生活，来彼此扶持，彼此磨合，不是彼此批评，彼此磨合，一起建造，让神的名借着一群成圣的人得到荣耀。复活的生命还是一个不断的来培养或者培植一个新人的性情的过程，他不断的来培养这样的性情，他不是一天有一个美德就好，他不断的培养，就像这里面举了很多的例子，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等等，因为我们是神的选民，是神所爱的，因此我们应该过出这样的生活来。但是怎么过呢？一点一点的对付，我们常常与主在一起，在他话语上，你跟什么人在一起久了，你就像什么人。我也很敬佩有些慕道的朋友，他虽然自己还没有对福音兴趣不大，他把孩子送到教会来，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有的话我也很佩服你，他就有一个起码配，我就觉得很欣赏这些，他自己对福音还没有很大兴趣，他说起码他有一个信念是教会里面不会把我孩子教坏的，他起码可以交一群华联的朋友，而且是有人教着他学好的，所以起码有这个信念，这是对教会的认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中国人知道，孟母三迁，中国人也知道。但是基督徒有个更好的法宝，不只是靠近一群属灵的人，爱主的人，这个必须有的，但是我们常常靠近主，一个人常常在话语当中跟主默想，在主思念主的爱，那样的人时间长久，他有没有靠近主，会看得出来他生命的不一样。那些常常默想主的十字架，那些人他受苦的能力就格外大，他忍耐的能力就格外大，常常思念主的复活的人，他胜过世界上的那些能力，那些胜过焦虑的能力就格外大。常常靠近我们的主，借着读经祷告默想，特别是独处跟他，常跟你的主在一起，借着默想他的话语，你就越来越像他。我以前看过一个小说，短篇小说 那个霍桑写的《石人》Stoneman 石人，他说一个孩子在那里看了一个山，那个山上的脸那个样子，我不讲很长的故事，他看的时候这孩子一天到晚想着，一直一天到晚看着看着看着，后来传说外面的人回来了，很像这个石人的样子，要回来了，是成为大将军啊，什么大人物了，结果一个个都让人失望，近看的时候都不像那个人，那个石像的人都不像，原来最像的是他。原因是什么呢？他一天到晚就在那石像上生活，看着他，端详他，揣摩他，一天到晚有一天就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年生越久，原来他的容颜已经改变了，他的性情已经改变了，他最像那个石人。练琴的人，学音乐的人，学文艺术的人都知道，如果你几天不练了，你自己就知道，或者很快别人也会知道。靠近主的人也是一样，当你不靠近主了，你自己都会知道跟主陌生了，你求东西都会不好意思了。我很难想象那些人从来跟主不愿意亲近的人，好意思到主面前说：“主啊，你救我啊，你帮助我。”基督徒来到主面前，最大的事情不是求他帮助，要生命解决生命的困境和危机，他是愿意来到主面前，因为你被他救赎，你爱他，他也爱你，你愿意跟他倾诉，弟兄也不例外，跟他倾诉那些痛苦，然后用一个表达的渴望，主啊，你帮助我，使我越来越像你，让别人看见我的时候就看见你，成为我最大的心愿。这样的一种祷告是我们来到主面前最深最高的目标。我就举一个例子，就像对付骄傲刚才提的，这地方提到要谦卑，要不断的要操练培养谦卑的性情，但谦卑的性情是需要知道自己骄傲，你才培养谦卑，才可以培养出来谦卑。我们信了主，但是我们对自己真是不太了解，每个人他以前的老我里面的问题不太一样的重点，像我就可能从小是家里老五，从小受家里真是保护呵护，然后到学校里面又是书读的不错，都是被老师称赞了，被同学羡慕了，结果这样的人一做牧师就不得了了，一做牧师，牧师是金鱼干的上人，别人会说你的，哎呦，我以前最不喜欢的就是被人说，但是你偏偏做牧师，牧师有人敬重，感谢主，但是牧师也有人挑剔，这是必要的，不是说你们要去挑你们牧师，我们神塑造我们必要的，你们不一定必要的，你们不是必要的塑造的人，神用各种方式像雕刻一样的雕刻牧者，但是我就不喜欢被人批评，在这个事情上的操练真是很大。后来有一度我跟妻子说，哎呀，不牧会了，我去教神学吧，教神学做教授，别人学生老老实实坐在那里听啊，啊，牧会每一个同工都有他的意见啊，这个真是很难搞啊。后来太太说，会不会你自己也是不太好搞，我说哎呦，我又想一想，对哦，可能问题在我这里啊，我为什么就不愿意听不同的意见呢？我为什么觉得每个不同意见都是在批评我呢？原来是我的问题，不是同工的问题。哎呀，真是这个破碎很痛苦，但是破碎很有对我们有益处。我就想象有一天到天国里面去了，那些神的仆人，那些神的儿女到天上的时候都很像。我在中国大陆家庭教会见到七八十岁老牧者，他们长得都很像啊。你知道我意思哈？那些都像耶稣了，那些都像耶稣了，他们的温柔，他们的忍耐。我看那些在主里面久了，牧会久了，那些牧者，我产生一种敬仰，因为他们都很像，都像一个人，都像耶稣。因为他不像的时候早就被雕刻了，他待教会待不久了。你看那些牧师牧养半年就换个地方，那些牧师哈，那个都是在不断雕，他不愿意雕就换个地方再被雕。你知道这个一定要雕刻了，你要想成圣快一点就去牧会就很快了。那你也想你就没有护照怎么办呢？那就去在教会里面服侍，那别人就会挑剔你了。千万不要不舒服在那里，神许可在那里雕刻你，然后来塑造你的性情。如果你要培植怜悯的性情，神就会把一些难处有难处的人带到你身边，神来帮助你培养。如果恩慈，那些有些事情可能让你受不了的事情，那需要你的恩慈怜悯。谦虚刚才提过，如果温柔的话，可能遇到让你很发火的事情啊，那些这个让你能够学习耶稣基督的温柔，是一个力量的象征。如果有一些受不了事情老在你边上，老是啊，好像非常难按耐的事情，可能要培养忍耐的心情等等。 但是主都许可。如果想要培养你更加饶恕人，那就可能允许你受伤害。受伤害的时候呢，你说主啊，你是不是要来培养我那个新人里面饶恕的性情？饶恕的性情。我自己认识耶稣，就是因为看见十字架的基督在那里受鞭打、受羞辱的时候，仍然可以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就是从救主这个祷告里面，我看见这不是一般的人呐、啊，他一定他的声音超越人性的，他莫非就是他宣告的基督？我就是这样认识耶稣的。所以后来牧会中间常常思念这个宽恕的功课。有个作家说，宽恕属于上帝的字眼，一点没错，因为老我里面去对付、去宽恕别人是很难的事情，受过伤害的人都会知道。但是我们有复活生命性情的人，就是靠主的帮助，真的是去学习对付，一点点事情上去饶恕，一点点学习谦卑在主面前，然后基督的平安常在我们心里做王、做主。做决定的时候，主的平安是否在我们心里？大家知道寻求神的旨意的很多方面，圣经的启示和圣灵的引导，有基督的平安在里面，环境的印证、属灵长者的劝诫，这些大家都很熟悉的。基督的平安是其中一样因素，来帮助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有没有主的平安在我们心里来做主、做裁判。我们是否把将主的道常常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各样的方式，用诗章、颂词、灵歌，我们一起向这样赞美。我在这里早晨敬拜的时候非常享受，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在这里除了讲道以外，也是我喜欢讲的，也是我的责任，也是很荣幸被邀请来讲道。但是我没有别的责任，没有辅导你们的责任，你们有辅导去找朱牧师。我去教外面，有的时候我要去做讲员，去外面做讲员很轻松的，就讲完道以后，那些我说我是厨师，他们的牧师是父母，什么意思呢？厨师就做了菜给你吃就好了，那父母要吃喝拉撒都要管。那我在这里讲到就非常轻松，所以我在这里讲到的时候，我今天特别投入敬拜，因为觉得哇，进入幔内真是享受，非常好。第一堂、第二堂、两堂，朱牧师还有我祷告，怕我体力不好，前几天的确是生病，但是感谢主，在这里敬拜，你们要多为牧者祷告，为那些在主日崇拜负责同工那些要祷告，啊，那些诗班祷告，因为他们因为主日有很多服侍我们，他会影响他的敬拜，有些时候。但是今天在这里真的是感谢主，我刚才想象进入幔内这块，这边幔后面就是一个宝座，有的时候稍微运用一点想象力，基督的宝座就设在那里，我们的赞美它设在我们宝座，设在我们赞美之上。那个幔子，我渴望进入幔内，就像诗歌里面要进入幔内那种渴望就唱出来，然后诗歌就帮助我们进入那个敬拜。这都应该成为我们复活生命的一个样式，然后做什么事情都是奉主的名，不是挂在嘴边，而是带着主的权柄，成为主的使者，将一切荣耀都归给父神。这样的一种生命是我们要去努力的去追求的。求主帮助我们，来复活节虽然过去了，但是复活的生命，神借他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和复活，将这样的生命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应该常常去思念上面事情，他喜悦的事情，过那种简朴的门徒的生活，知道这世间必要过去，但是他永活的神仍然坐在父的右边。要不断地对付自己的老我、救我，靠着圣灵来不断地致死自我，然后让我们耶稣基督的新的生命的性情在我们里面一天一天地活出来，好让我们周遭的人可以看见的时候，有一天说哇，他真是像耶稣。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儿女在你话语面前存着这样的一种专注和谦恭，主啊，你的灵来帮助我们，主不让人的软弱来阻挡你自己的真理，用主的圣灵将你的话语写进我们众弟兄姊妹的心板，做随时的帮助。主啊，让你自己复活的生命能够彰显在主啊你自己的众儿女身上，赐给我们主啊渴慕寻求上面的事情，主啊思念上面的事情，因为那里你坐在父的右边，我们的生命也藏在你里面，有一天你还要在荣耀中间来迎娶、来迎接我们。主啊，你也帮助我们来不断的致死我们里面败坏的老我、救我那败坏的生命，主啊，给我们这样的一种主啊，你不客气的心来对付自己，因为你这样的爱我们，给我们这样的一种主啊勇气来对付老我，主啊也给我们这样的能力，主啊不断的披戴、不断的穿上你所给我们，来培养那些新人，你已经做成的功夫，那新人的性情， 主啊，让我们真正因着圣父的缘故，一天比一天借着这样的操练，生命越来越像我主自己。好，让我们出去的时候能看见我们就是看见了耶稣。主啊，我们这是我们的渴慕，我们的追求，也盼望就是众人的渴慕和追求。主啊，让你的名得荣耀。谢谢主，奉耶稣名求，阿们。
感谢黄牧师的提醒，让我们真的是学习，让我们的复活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思念上面的事，让我们不断的致死败坏的旧人，也不断的能够塑造新人。让我们起立，我们让我们永远的向高处行，向往更高之度，让神带领我们走这一生的道路。向高处行，
我竟只向高处而行，灵心地位日日高升。当我前行祷告不停，救主领我向高处行，救主助我使我稳健，平心站在数天高远，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救主领我向高处行。世界充满疑虑恐惧，非我所要生活之处，别人或愿长居此境，但我追求向高处行，求主助我使我稳健，平心站在数天高远，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
我们请弟兄，
我愿离开舒适生活，魔鬼爱剑和诉伤我，隐形的吻天上音乐，神徒所唱颂赞诗。
姐妹加入，
求主助我使我稳健，平心站在数天高远，我心向往之地，救主领我向高处。
请姐妹，
我愿攀登最高之地，得见天堂荣华美景，不住祈求直到天庭，救主领我向高处。
弟兄加入，
求主助我使我稳健，站在数天高远，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救主领我向高处行。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带黄牧师到我们这边来传讲你那美好的信息。主真的是帮助我们，我们所听的信息不只是活在这个礼拜天的时候，帮助我们从礼拜一到礼拜六，主我们当我们回到家中回到社会的时候，我们能够带着我们所听到的信息能够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真的是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知道世上有很多是不蒙你自己喜悦的，在这个世上有很多争名夺利的事情。主真的是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能够脱离这个世上，我们就要追求真的是被你我们要不断的思想在上面的事情，我们要不断的致死我们的老我，我们要不断的能够活出我们的新人。主耶稣真的是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一段宝贵的经文，帮助我们真的是追求，我们不但是一次相信，可是我们是要能够常常的被你自己的圣灵所充满，帮助我们能够常常的从圣灵中间 我们借着我们思想在上面的事情，我们能够得着力量，能够行走我们在世上的生活。主耶稣，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愿意，真的是我们因着你自己给我们的一切的能力，让我们所能够我们所能够在外面能够工作得力，我们在这个时候愿意将我们自己的身心灵也摆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将我们所当纳的一部分放在你的台前，愿意我们这样子能够与你自己所同工，也真的是愿意你自己的事工能够开展。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宝贵的福分，帮助我们借着你自己所给我们的圣灵，借着我们给我们所听到的这个信息，让我们能够有复活的力量，能够在行走每天的生活，每天的生活。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所当摆上的，我们放在你的面前，愿你自己的心能够得着悦纳，愿你自己的事工能够得着开展。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一同的祷告祈求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门。请坐。